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请大家翻开第四章的讲义，第一节讲义66页，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第四章是中道之方法论，也就是修学中观需要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证得中道实相。这一章分成三节，第一节是讨论中观与中论，观就是观察，论就是论证。中观是在心内的观察，论是述诸于口的论证。悟入中道实相的方法就是中观与中论。观跟论的意义，观老师这里归纳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是观者，第二是观用，第三是观察的具体活动。观者就是能观的主体，它又分成总体与别体，总体就是人或有情，别体就是慧心所。就像说我们讲我看见了，这是我看见了，这是指总体。但我的什么东西看呢？不是用手看用脚看，是用我的眼睛看。同样的，观总体来说就是有情，别体就是慧心所。所以观的体性是智慧，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掌握的。观的用，有体有用，它的用就是观察、思维等作用，或者是了别境界。有时候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内心的智慧是高或浅，那从它表现出来对事物的分析是不是正确，处理的事情是不是妥当圆满，从这表象来往内推，它内在的智慧体性是高深或者是浅显。这是观用。在观察的具体活动，要观必须因缘具足，如倒数第二行这里举大般若经所说观，还有包括能观、所观、观者、观所依处与观所起时。观跟观者很类似，那我们可以把第一个观看成是能观的慧心所，也就是般若。第二，所观就是我们观察的对象。第三，观者就是人，就是有情，就是能观的总体。第四是观察所依的处所。第五是观察所起的那个时间，有处所有时间。不过梵文本它并没有这样一一对应，它是用工具格，借着那样的法某人能观。那这个如果工具的话，就包含他观察的方法或者是观察的种种条件。总之我们要观察他需要有这种种因缘，只有眼睛并不能够看，他需要配合距离还有物体的大小、光线等等。再来，论有包括两个，一个是声音的言语，第二个是文字，这个都称为论。它是论述内心的见地，表示出来传达给别人。而观与论同样都是对于事或理的记录，观不仅仅是记录 真理，而且呢更进一步运用种种方法去探究事物或理性的深奥处，不是只有如实哦，我想到什么就看到什么，不是这样而已，他进一步去探究深入了解真理的奥秘。论也不是嘴巴说说而已，他希望把真理传达给别人，甚至传达到未来永远永远，在空间上可以传达很广，在时间上可以传达久远。观察与语言的对象大体是同一的，因此古德说存之于心为观，吐之于口为论。好，以上是观与论，但是我们有可能所观的所论的只不过是经济如何起飞啊，如何改善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中论中观，所以呢他所观的所论的对象必须是中道，那才能称为中论与中观。好，我们接着看大写二。中观中论与中道它是相依相待。国字大写一，这是讨论论与观的对象。国字的大写二是观察与论证的方法，一个是对象，一个是方法。中观它是用观察的方法来观察中道，它的对象是中道，才可以称为中观。论证的方法来论证中道，论证的对象也是中道，才可以称为中论。所以对象同样是以中道为对象，这中道就是真理，就是诸法实相，而他的方法必须合乎真理的法则，这个最高真理的法则也是中道。这样的中道，这样的最高真理必须合乎三个原则，就是法性、法住、法界。法性就是本然性，是中道本有的；法住是必然性，法界是普遍性。就这样的方法，这样的真理必须合乎这个原则，用这样的方法来观察中道，才能够正确的了解中道，体悟中道。我们只不过是顺着中道的常变法则来观察探求发现诸法的真理，这就是导师所说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前面那个佛法是三法印或一时相印，也就是最高的真理，要合乎这样的方法，真理的方法。而所研究的佛法，以佛法研究佛法，后面那个佛法那是包含了教理行果。以佛法研究佛法，方法也要是佛法，是真理，所研究的对象也是佛法，这才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同样的，我们现在谈中论中观，它的方法也必须是中道，所观察的也是中道的实相，这才是中论与中观。离开了中道实相，那你随便论就不能称为中论的了，随便观看不到实相也不能称为中观的，讨论的也不能称为中论。若离开了观与论，也就无法发现中道，体验中道。这一点是中观学者必须切实牢记的。好，接着我们看第二节，因明与中观。 因明是印度的论理学，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逻辑学。中观就是用中观的方法。因明是印度的论理学，首先是有正理学派他们常用的，而之后唯识学派也应用了这因明的方法纳到佛法里面来。我们先谈印度的论理学。中观与中论是观察中道、论证中道的方法，这是体悟中道实相必须具备的方法。中观与中论，这是中道的方法论，用世间的术语来说，就是论理学。印度的论理学称为正理，正理就是真理，这是论究考察真理的方法，后来成为印度论理学的专称。后来佛教学者也加以采用，特别是法相唯识学及发展为著名的因明。那正理学派有提到五分论法，我们看一下角注第四，这个比较常用的五分论法，就是中因欲和结。中就是主张，因就是提出理由，欲就是举出实例，和是适用，结是结论。比如说有人提出一个主张，远远那座山有火，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冒烟的缘故。举的实例，有烟之处必有火，像灶它有冒烟，里面有火。和，有烟的灶有火，那远远那座山有烟。结，因此推之，那座山有火，这是中因欲和结。而后来世亲及弟子陈那把五分论法加以改善，成为三支论法。三支论法如角注五、刮胡一，这就是中因喻。那譬喻有的举一个，有的举两个，一个就是同喻同类的譬喻，比如说声音是无常，他就举无常的同类的例子，譬如瓶，它是人家所造作的，最后打破啊，归于无，这是无常。那举另外不同类的譬喻，如虚空，虚空并不是造作出来的，举不同的譬喻，这是三支论法。那既然有中因喻，为什么称为因明呢？因为中因喻的因特别重要，因之特别重要，所以称为因明。中观中论即是中道的方法论。中论等五部论点也被称为五正理句，正理就是真理。对于中道的观察也称为正理的观察。那同样是要证悟实相，但是方法不同，导致的结论也不一致。如因明与中观，像法相唯识家，他是用因明的方式，而性空唯明系龙树学派，他是用中观的方法，那会导致空中与有中的根本不同，这跟所运用的方法也有密切的关系。接着来谈中观学者论理方法的流变，有提到中国的三论宗，古三论师像罗什、 生灶到嘉祥集藏，这古三论师都还没有使用阴冥的方式。到新三论中，日照三藏，他采用了阴冥，而华严的显首法藏也采用了，也继承日照三藏的学系，也采用了阴冥。不过显首法藏也说阴冥是不究竟的。另外印度的中观家早先龙树论也没有承认正理学系的方法论，到了清辩为了争取唯识学者的同情，完全采用阴冥的论理方法。不过月称并不同意这样的方式，所以月称起来反驳。好，接着我们看论理的方法不同。先谈中国古三论师，他举初章义与中甲义来凸显中观家与外人方式的不同。在讲义72页，这里有举初章义有一段文，他有生可生，有灭可灭。这里他指的是中观以外的其他人。那这一段应该没有生字了，只有生啊、灭啊、可啊、有等等。但是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就有点伤脑筋了。好，我们大略解释一下，请看角注15刮虎二。整段文我们可以归纳成这两行，外人对于生灭的看法是如何呢？我们先看上一行，外人认为有一个实在的生可以生出来，这样的生是单独可以生，不必因待灭，它本身就可以生。这样的生不是因待灭的生，因此这样的生是自己生，就是实生，有实在自性的生，这是外人的看法。那灭呢，外人主张有一个灭可灭，这样的灭是单独可以成立的，不必因待生，单独就可以灭。由于这样的灭并不是因待生的灭，因此这样的灭是自灭，也就是实际上的灭。归纳起来就是这样子了。导师的解释，他就是中观者以外的一切人，他们认为某一事理的存在有它独立的存在性。例如生不是由于灭，他认为离开灭这生可以单独升起，所以说它不由灭而生，不是因待灭的生。他认为离开灭自己可以生，在中观看来这是违反缘起的相依相待而有的真理，称为反缘起的实有，实生实灭，认为生灭是实有自性。反之中观的正义及中假义，中就是中道，假就是假名，如标楷体的引文最后一行，中道就是中道实相，是非生非灭，没有一个实在生的自性与灭的自性。假名就是缘起，它可以有假名生灭， 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这是假名。正确的了解非生非灭而生而灭，就是中道假名，我们简称为中假义。中观的正义是什么呢？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说。今就是中观者，并没有一个生，没有一个实在的生可生，没有一个灭的自性可灭，这是本着中观的毕竟空义，否定有生与灭的自性，也就是不执着有实在自性的生灭。中观家主张的生一定是因待灭才有生，不能够离开灭单独有生的，这是依于缘起法的相依相待而成立，不离生的灭，不离灭的生，这是否定生灭的实在性，弃入非生非灭的空性，非生非灭没有一个实在生灭的自性，这是中道实相，因而成立生与灭为因缘的假名，在世俗是合乎缘起的假名有。出章与中假的要义，这是指出外人与中观者对一切的一切有着根本上的认识不同，而成为方法与结论的不同。好，接着谈中观的即生即灭与西洋形式逻辑的生则非灭有什么不同。中观中彻底的确立缘起法是即生即灭的，印顺导师在中观论诵讲记，大家可以记一下，回去可以查阅一下中观论诵讲记213到214，213页到214页，这里有提到在升起中含有灭的作用，生与灭是不可以分离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即生即灭。这里有提到中观中彻底的确立缘起法是即生即灭的，那什么是即生即灭呢？导师在中观论诵讲记说，在这升起中含有灭的作用，升起当中就含有灭的作用，生与灭是不可以分离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即生即灭，这样即生即灭的延长就表现出一起生命的生死，即生即灭，那延长就成为我们一起出生一直到死亡。假定生之中不含有死的成分，它就绝对不会死。意思说，如果一个短暂的期间是生而没有含死的成分的话，那它就绝对不会死。所以中观又谈生死不相离，却又生死的差别，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理解的，这是如幻的缘起。假使要推寻生死的实在自性，确定生死的差别，这都是有见根深，就是自性见很深，一直想要推寻生死的实在自性，这样是永远没办法了解世间的实相， 是没办法得到佛法的解脱位的。好，所以在中观所主张的生与灭，这是缘起如幻，生不离灭，灭不离生，谈即生即灭，这样的缘起的性质含有相对性与内在的矛盾性，就在生当中就含有灭的作用，就含有矛盾性。那这在中观以外的学者看来是难得理解的。中观以外的佛学者及一般人认为，生是升起，灭就是消灭。生既然是生，就不应该是灭；灭既然是灭，就不应该是生。外人认为，生与灭简直是隔别，毫不相关的。而佛法却说即生即灭，生不离灭，灭不离生，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困扰。本来这是世间普通的思想方法，和西洋三段论法的形式逻辑相同。如生是生，不是灭，灭是灭，不是生，这近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矛盾律。同一律，举个例子来说，生等于生，这是同一律的。矛盾律就是生就不是灭，生不等于灭，这是矛盾律。另外一个是排中律，生或者灭只能取其中一个，不能走第三条路，没有第三个选项，不容许生而可灭，灭而即生。生跟灭那只能二选一，没有第三个选项。但是这样子主张生就不是灭，不能够即生即灭，这样的认识跟佛法的中观义是不相合的。因此导师这里说，这样的西洋形式逻辑含有根本错误的认识，是不能够借着这个方法体悟真理的。依中观的论理说，生是生，也可以是灭，离了灭，生也不能独存，灭是灭，也是生，灭是因带生，离开了生也不能称其为灭，这是说明如幻的生灭。这种论理方法近于辩证的逻辑，不过也有它根本的不同。比如凡夫经常执着实有，而佛说空，来借以破除众生对有的执着。不过一般人觉得空又偏一边，所以认为要一空一有的综合比较圆满。但是中观它不是用横向的思考，有空这样的空呢，并不是跟有对立的那空。中观的空它含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否定执着错误，去除错乱。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空的意义是不爱缘起假名。所以中观正义的空，它是超越有无相待的空，是实相的空，是中道的空，并不是凡夫一般人所说的空有的综合。 所以这种论证的方法虽然与辩证逻辑有些相近，但是中观的方法是超越的。一方面否定执着错乱，二方面有不爱缘起，假名有。古三论师的初章义、中假义，明显的话分出二种认识的不同。因认识的不同，所以论理的方式与结论也就不能相同。这二种认识方法不同，也就是空中与有中方法论不同。彻底的说，这种差别就是凡圣迷悟的差别。破迷起悟，转凡成圣的根本关键，我们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要革新过去普遍的成见、具生法执的世俗认识，必须从中观的方法论着手不可。那空中与有中的不同主要是论法的不同。空中认为一切法是自性本空，但这样的空又不爱缘起有，主张色即是空，是空与有不相爱。好，在讲义75页刮胡二，有中，像唯识啊、如来藏，他们认为有中，他们认为空是空的，就不应该是有，有是有的，就不允许是空。听说般若经讲一切皆空，他们就以为这样的空会毁坏一切，会认为空无法成立因果罪福，所以必须要有一些不空的才可以。所以基本上有中，它最后的归结处就必须要一个不空的来成立它的理论。这空有二中的争论不已，它的根本就是渊源于这种认识及论理方式的不同。所以假如说中观的论理方法到处合于唯识家的因明，那是错误的。好，那或许我们看到这一段导师的话，有人会提出个疑问啊，那难道只有中观的性空为名才可以证得解脱啊？其他的虚妄为识系啦、真常为识系都不能够证悟，不能够得到解脱吗？有关这个问题哈，我曾经请教过印顺导师，说大圣三系，那如果性空为名中观是了义的话，另外两系努力的修，难道都不能证悟得解脱吗？话还没问完哈，导师就说先把这个问题放一边哈。其实中观也是证悟实相的方法论，你不能把这个方法就当就近了。他说即使这个三系方法各有不同，重点是每一系都有它完整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必须充分的了解实践每一个理论到达最高点，这样来评论哪一系是了义或不了义是比较正确的啦。如果说中观也懂得一点皮毛，对唯识、对如来藏又不是很正确的了解，那只是在讨论说啊，我这个是了义，你那不了义，有可能容易落于系论。那导师说，如果依着唯识的方法能够了解外境，离心式的外境 非实有，这是一种方便嘛？不执着外境，再进一步能够反观，心事也是空的，所以能够这样子啊，好好修学，即使到最后差这么一点点，只要稍微一转，那也很容易的啦，所以啊，老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嘛。大圣的三系是方便转转圣，法空性无二，希望有智慧的人好好贯彻一道一清净。最后说，这大圣三系是适应众生的方便不同，不过归宗与法空性的现证是没有差别的，归宗于法空性的现证，这是没有差别的。有一次吕胜强老师去拜访导师的时候，也有提到，导师说，三系都是适应众生而产生的，这三大体系。如果一定要扣住这边的话，在讨论法义的话，这是可以讨论的，彼此之间的根本不同。但是我们如实的了解他的法义很重要，更进一步要好好的实践。中观还是一种观法，是方法论，一种观察的方法。所以不只是要嘴巴论，更要借着它破除自性的执着，要实际修行体悟，当然不是说说而已。所以方法可以有不同，那主要在修行者本身也非常有密切的关联。我们打个世俗的譬喻，比如说有两个人，一个人开一部名贵的轿车，从新竹要到高雄；另外一个人开一部普通的车，同样从新竹到高雄。请问各位，哪一部车先到？名贵的车就一定先到吗？不一定啊，你要看是谁开的。三岁小孩子开的，他是不是先到呢？那不一定啊，要看。工具虽然有不同，但是你开车的人路况熟不熟，技术好不好，碰到爆胎的时候能不能排除障碍，修行遇到障碍能不能突破，对不对？如果迷路了，能不能广结善缘，有碰到熟悉路况的人给你善心的指引，而不是往回头跑，类似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啦，所以方法重要，如实的去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接着我们看75页第二，从月称所提的自力量与随应破来看论理方法的差异。由印度传入西藏的中观也有这一分别啊，底下谈的三位论师啊，他的先后的次序是先有佛父啊，接着是轻便，最后才是月称啊。在月称的论著中提出两个名字啊，一个是自序，一个是应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观者与一般学者的不同。自序就是自己先提出自己的主张，也得翻译为自力量。应承，应承派或译为随应破，他是自己没有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是随着他人所说而难破对方，指出 对方的矛盾，就随着对方的主张点出他的矛盾点，这叫随应破。那轻辩论师他是主张自力量，就自己一定要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佛父与乐称他是属于应承这一系的，他是主张应承派，主张应承自己先不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过轻辩对于佛父这样的看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轻辩认为不能只是在破他，一定要先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能只是在破他。轻辩认为必须要以英明的论理方式建立缘起性空的至宗，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轻辩的著作《长真论》曾提出二量，就两个主张，真性有为空，如幻原生故，无为无有时，不起是空花。短短的这几句其实蛮深的。好，我们很简要的解释一下，这里的真性就是圣义谛。轻辩的主张是说，圣义谛当中有为法是空的，这是他的宗。他的因在第三句缘生故，这有为法是因缘和合而生，譬喻如幻，幻就是魔术师啊，运用种种东西变化像啊马啦、人等等，所以他运用英明的方式提出他的看法，在圣义谛之中有为法是空的，这是宗。因就是因缘法，是因缘和合而生的缘故，譬喻如幻，幻是空的，它非实有。另外下一句，无为无有时，同样的在圣义谛之中无为法是不实的，无为法也是空的，这是他的宗主张，无为法也是空的，不只有为法空，无为法也是空。为什么呢？因为不生起的缘故，譬喻是空花。这空花是指有人眼睛有毛病，在空中看到有花，这是空中花。那如果眼病治疗好以后就看不到了，这正常的眼睛。那在唯识家对于这个幻与空花，在我们看起来都是不实嘛，不过在唯识家他们觉得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说空花，空中的花，这是眼睛有病人他才看到，其他人都看不到，只有他有。但是魔术呢，这魔术师变化出来的东西虽然不实啊，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不止一个人看得到，很多人共同看得到。所以他们这个譬喻也有微妙的差别。那无为法不实，如角注23， 这段文有点难，我讲一下大要就好啊。譬如角注23第一行最后面啊，就真性故，地无为空，非就世俗。就是说从圣义地来立啊，无为是空的啊，并不是在世俗地来说无为空啊。啊，下面在无为，所以就不主张有三种无为：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啊。他是举虚空无为来做说明。如引文角注23引文倒数第二行，为就真性真性就是圣义地，圣义地之中虚空无为是非实有的，这是它的中。它的因是什么呢？因为不造作，虚空并不是人所造作的，不起故。诸不起者，不论是愚人或智者，同样都知道它的体性是不实的，犹如空花空中花，这是眼病所见的，并不是实有。它是举这虚空无为来说明那在角注23的第一段倒数第二行，由此为门这此就是虚空无为了就是先论证虚空无为，虚空是非实有，如空花误入所余的无为也是空意思就是举虚空来论证它不起是空花在圣义地之中无为法是空的，不只是虚空无为是空其他非则灭无为则灭无为，在圣义地之中一切无为法都是空的那下面还会再解释这种自利比量的方法在月称看来是没有理解佛父的意思，没有理解中观者与一般人的认识方法如何不同。因为因敏的三支比量中因欲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立论者跟反论者这个称为立敌敌就是反论者，立是立论者，两者之间必须要有共同的认识，即中之的有法与能别必须彼此集成这里出现几个术语请大家准备一张纸稍微写一下这样比较好懂各位从上往下然后从左到右上到下先写中因欲，中是主张，因是理由，意是譬喻比喻。好，中大家写个括号，我们举个例子，声是无常声音是无常好，那在声是无常再画那个两条线上面写个生下面写个无常，就是把中里面的生是无常再分成两条线上面是生下面是无常。好，那生的右边写个有法，就是现在要解释导师的这一段这一句话有法那无常的右边写个法在有法的下面写个法。 在有法的右边写个所别，所有的所，分别的别。在所别的下方写个能别，然后所别的右边再写个前程，陈述的陈，好，括号写个主词。好，下一行在能别的右边写个后陈，就是后面陈述的话语，那括号写个述词，叙述的述。好，那这样就很好懂了。比如说生是无常，这个生就是有法，也叫做所别，也是前程，因为它放在前面来描述，是这个中的主语，中的主词。那无常，无常是法，它是能别，就是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它借着它来分别，它是放在后面的，所以叫后程，也叫述词。好，那我们再来解释导师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彼此在讨论的时候，必须立论者与反论者，你在说什么必须大家有共同的了解，也就是中之，比如现在讨论的生是无常，在有法，就是这个生是什么，大家彼此共同了解。比如说我出的声音话语，并不是想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彼此大家共许，现在讨论的是这个声音，这是有法。能别就是无常，什么是无常，大家知道，这一定是生住灭，彼此有共同的认识，必须彼此集成，也就是立论者跟反论者彼此共许，共同的了解。如立生是无常，那么所作性故的因，他提出的理由，中是生是无常，理由呢，所作性故，所作性就是被造作的啦，这个声音是由人所发，它是造作的。譬喻呢，如瓶，本来是泥土或水，经过人工有瓶，这些必须彼此有共同了解，这才能以彼此共同的认识来成立彼此不同的自中。月称在净明句论里对轻便用因明量成立自中的批评，指出有法，有法就是生了，与法，法是无常，以及因的理由或者譬喻，中观者与外道小圣彼此都有不同的认识那如何来用自力量呢？中观者的认识在中阴域与其他学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能运用这个方法，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解说。好。